你知道有哪些电影是改编自真实故事吗？
你知道又有哪些历史改编的电影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欢迎收听
《看电影学历史》。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学历史》，我是主持人伟杰，
我是主持人叉叉 Y。
好，那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哦是瘟疫哦。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主题？是因为在上个月3月20号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哦，新冠肺炎防疫解封哦，全面解封是在去年的3月20号，很快啊，其实已经过了一年了。
是，
那在去年5月1号的时候，这疫情指挥中心也觉得说，本来是每天开嘛，然后变成每个礼拜开一次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大家也这个疫情也都趋稳了，所以就没必要开了。5月1号的时候也解散，但是其实也很快，因为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4月底了，其实也很快就满疫情指挥中心解编一年了。其实我觉得想起来过得很快，但是我在新冠疫情的那段期间，其实我觉得每天过得很慢，但是就这样也不知不觉过了2年多，快3年。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心情是很恐怖，就是说这个疫情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然后不知道到哪一天才会结束。那我们今天定的这个日子，这个3月20号跟5月1号，2023年的3月20跟5月1号，就是这个疫情全面解封跟这个指挥中心解编的日子。那我相信这个日子在未来也会不断的被提起，因为其实就是象征的这一段影响了很多人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有些人很整个学校的时光都是在网络上上课的，然后有些人可能那个时候呢都只能在家里面上班那其实也影响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或甚至是影响了很多人一辈子甚至有些人的亲人可能就因为染病然后就这样走了。这一段记忆呢不只在台湾，在全世界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共同对抗这个病毒对抗这个疫情一个时期
。
那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相关的影视作品是来自2011年的全境扩散。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在当时候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也被很多人拿出来回味一次。其实里面
超多。
对，其实里面预言了蛮多事情或者是演绎了很多跟新冠疫情很像的一个状态。那待会我们节目里面呢会一一的来跟大家聊。那这部电影呢是在2011年上映的，它的导演是史蒂芬·索德伯。那如果对这位导演不熟悉的话，他之前比较著名的作品是《瞒天过海》系列，
是的，
对。然后他很擅长这种很多位演员、大推头的演员、
大咖，
对。然后他会用跟《瞒天过海》这个系列比起来，因为他虽然是有一种犯罪黑色幽默的电影啦，对，那。
對，
这部作品其实蛮严肃的，而且是从一开始电影的一开始，你就会感觉到一个未知的能量在孕育的那种感觉。
未知的能量，
对对，而且它的那个拍摄的手法，我觉得很特别啊。因为观众都已经知道这部电影的主题是瘟疫啊，因为它的英文片也是传染的那个意思
，contagion。
对对，那电影的一开始，它就有上了一个字幕是 day two， 就是第二天。
好，
那我们都知道电影的主要剧情怎么走，我们就知道那可能是接触的第二天吗？还是感染的第二天这样子那他的电影当然就慢慢推进，说这几个主要的超级带源者就是同时感染很多病源的这些病患他们是怎么去影响他们周遭的？可能有些人是坐公车啦有些人可能只是去上班啦，然后有些人只是回家跟这个亲友正常的互动、拥抱、接吻这样子，然后就导致一连串的染疫的过程那演员的团队也是非常的豪华包括这个玛丽永·科蒂亚跟布莱恩·克兰斯顿，还有麦特·戴蒙、劳伦斯·费许鹏、裘德洛，然后格尼斯·派特洛，还有凯特·温斯雷等等的，其实都是在其他电影里面可以担当主角的分量
对，
那他是用了很多多叙事的风格，然后去把很多条不一样的情节然后相互作用把它组合起来这一部的电影那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表现方式其实就是在叙述说同一个病毒爆发的时候他怎么透过这几个刚我所谓的超级带源者去全面的扩散去感染这些人 那它其实故事的设定呢，其实是在讲述一种类似 SARS 的大型病毒它传染的过程。那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些医学研究人员啊，或者是公共卫生的官员呢，试着去辨识这个病毒是什么，然后去加以控制。那里面也有很多在叙述说这个病毒怎么透过我们生活的方式去传染哦，它里面有很多非常具象化的表达，我觉得是很符合我们在新冠疫情那段时间的感受哦。
超级
那也包含它有分就是各个等级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病毒管制的实验室哦，还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然后那个每一级加上去呢，它的那个传染的力度跟强度都不一样，还有它的可能致命率会越来越高。然后那个防护人员、实验人员的那个设备跟要进到实验室的那个程序跟手续就越来越多道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具象化了一种致命性的、哦、有可能造成全球性感染的一种病毒，它怎么样发生，然后又怎么样可能去应对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这一部十几年前的电影《全境扩散》在三四年前呢、啊，就是刚好新冠疫情爆发那段时间呢、啊，不只是它的观看率变高，甚至在网络上的一些购买率啦、出租率，还有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片段哦，其实又被大家翻出来，所以这个演算法又重新把大家洗上了这部作品。那其实撇开其他的我们生活实际的经验不谈，这部电影本身它也拍得非常的优秀，尤其是它的那个时间线的这个一直往下走，大家就会发现从 day 2到最后时间一天一天的推进之后，其实整个疫情是越来越严重的。那他我觉得电影很高明的这个手法是他把 day 1留在最后一幕，
对，
他就是
最后面才跟你讲说那个病毒是怎么发生，
他最后面才跟大家讲说这个病毒来源是什么。那为什么这部电影又会跟新冠疫情有很大的大家会说重叠率，就是
你说那个动物吗，
他的源头其实就是蝙蝠。那我先必须讲一下，蝙蝠已经很努力的长得不像食材了，但是他竟然是透过蝙蝠被吃掉这个，现在的研究是这样嘛？我不知道到时候联合国的那个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到时候敲定的是哪个版本，但是有一个说法是吃蝙蝠肉嘛，
就吃野味啦，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导致他本来只会在蝙蝠之间传播的这个东西传到人类的这个这个传染链里面嘛。
但电影里面的这个蝙蝠它好像还有经过一番的一些辗转、啊、
对，可是我觉得它很酷，是我想这也不是什么暴雷啦，就是蝙蝠是因为人类过度的开采然后去影响到它的栖息地，
对、
哦、那我的栖息地被破坏了，我就飞去别的地方然后飞去其他地方，它就吃了一口
香蕉
还是什么
香蕉
对，然后就是咬着
香蕉掉到那个
猪圈里
面，然后猪圈然后被猪吃这样，
对，然后猪圈就是那个猪仔又被再去那种高级餐厅里面，
对 对
然后去给人家料理嘛，然后
厨师就摸到这些猪肉，
而且他有一幕我看的真是我头皮发麻，你知道吗？就是厨师手在那个猪的嘴巴里面戳在那边抠这样子，然后就有个旁边，
然后就没洗手嘛。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
接待
来传话说：“哎，那个主厨，我外面有个客人，他想跟您合个照，这样就是说您的这个料理非常的合他的胃口，不知道跟你聊聊这样。”哦，好，没问题。然后就手这样在那个围兜兜那边擦两下就出去，他没洗手，擦两下。然后女主角就这个格尼斯派特洛，他就说：“啊，你的师傅很好吃，我们来合照。”然后就双手抓着他的那个刚搓完猪嘴巴的那个手这样子，然后回去就对，
这就发病了，
在感染。那你看那个传染几道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最后那一段会让这部电影封神，就是因为。第一个蝙蝠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传染途径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可是它又是这么合理。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不管是基于它的原型 SARS 这个病毒也好，或者是基于我们大家最近都还印象非常深刻的新冠肺炎也好，我觉得这部电影就自己的拍摄手法跟实际生活的影响来说，这部电影我都觉得是必看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另外一个精彩之处是在于说它的叙事风格啦，因为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像倒叙嘛。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很惊人的地方是在于说，你实际去研究说这部片它到底有没有主角，其实没有嘛。
虽然说他每一个演员都很大咖，
超级大咖，
但是他不会聚焦说哦，我就是 比如说凯特温斯莱他是研究病毒的专家，他不会只聚焦在他身上，
他不会聚焦在一个人身上。
对对对对，
像比如说我们前几周讲到什么，比如说末日之战，他是布莱德比特那个主角嘛，
对对对
对对，但是这部片他就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主角这样。而且像你刚刚讲到那个最源头的那个病人是格尼斯派托的洛，
对，
然后他也不是什么女主角嘛，他就是
他是第一个出现的大咖女生，
出现症状的人嘛，
对
对
对，
然后才开始后续就是一大堆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有趣是有趣在于说，他因为没有一个很主要的主角，所以他用的这些多条的叙事线就会很有趣。对，
而且他又找了都有自己知名度跟明星光环的这些演员，
然后去负责某一条故事，
对，大家都觉得说，欸，那这个人会不会待会发病死掉之类的，
所以你就会很不安嘛，因为
每一个人
都
是一样的
普通人啊，
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啊，我管你是怎么大咖演员，在这个世界观里面，你都有可能因为染疫而死掉。
对，因为像比如说他讲到一个最直观就是平民老百姓嘛，
对
对，就是染病的这些人啊，可能他的家人啊或者什么样的影响嘛，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政府官员嘛，这个也很直观，就一定会讲到说啊，那个美国疾管处什么 CDC 啊什么的，他们要怎么样去防治这个状态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有可能是讲到那个 WHO 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嘛，然后里面这些人啊，这些官员到底是会怎么样发生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他的那个世卫组织的那个长官是不是也是一个黑人啊？
啊，对，就这么巧，
就这么巧，对啊，好，然后再就可能就是比如说军方代表啊，政府代表啊，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很喜欢裘德洛那个角色
哦，
他是一个算部落客嘛，
是
时事部落客，
而且他其实是
他也会开直播的，
他没什么料的部落客，
然后
他不是
一张嘴啊，
他不是一个说什么 KOL， 然后有很多大批粉丝什么，他其实比较像是那种阴谋论的。
对，
那种
阴谋论记
者
就跟大家讲说，哦，实际上，政府藏了什么什么东西，我们不要相信什么的。
他很像2012里面那个 podcaster， 你知道吗？哦，就是讲说，哦，那个
那个太阳黑子要过来了，
对对对对，大家赶快做准备。但其实他讲的都是真的，
对，
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没有人在听啊。
对，
非常小众的部落客。
对对对，就是他讲的东西很偏门，可是往往就是因为啊，这件事情爆发了，然后结果大家都听他的东西，然后甚至他有就是造成一波恐慌嘛，嗯，对吧，啊？电影里面他有讲到说他因为感染了，所以他用的是某种药，然后大家开始抢那个药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到说，哇，这超级像当初大家那边抢了口罩啦，抢快筛剂啊什么的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记得还有一阵子大家说，因为卫生纸要被拿去当口罩的原料，然后大家就抢口罩，
大家
就抢卫生纸，
卫生纸嘛。因为我觉得也很有趣，是说它里面的设定是说那些人去抢这些，他所谓的那些灵药这样，所以又造成一波感染这样。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就很像当初很多人在讲说，哦，他去那边排队，老人家然后没事，然后去排口罩嘛，排到没病，然后后来他有病，
本来他没事，但他因为排队去领口罩，
所以在外面接触到人，
可能接触交叉感染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很写实，是很写实在于说他把很多方方面面都顾到，然后也很写实的是。他也在我们最近这几年，然后验证了他这些东西，因为他其实是剧本是根据 SARS 的事件，然后去启发的嘛，然后去想出来，他说他想要去记录一个，就从各方面都很真实的一些故事这样子。
对
对，当时这部片他花了6000万美金在拍摄，结果他的票房只有1.35亿美金，就是等于是啊，我们会说。制作成本的2倍以上才会赚钱，
因为还有宣传成本啊。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部片可能只像打评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是很多影评都会讲说，哦，这部片拍得很写实，没错，就是因为它拍太写实了，所以无聊这样子。
就是它没有像我们可能之前说的《危机总动员》啊，或者是
有娱乐性《
末日之战》，它是虽然说它是拍文艺，但是它的娱乐成分还是有它的商业价值。
就比如说《末日之战》有场面啊，
对啊，
然后《危机总动员》它有那个很厉害的那种很节奏很快的那种剧情，然后跟
《危机总动员》里面还有一段，我现在才想起来，它是直升机在追逐，欸，
哎，哦，对啊，在挡那个炸弹嘛，就是，对不 对， 對？然后说，啊，你把头啊，我不让路，然后这样子，对，要不然你就撞上我，对啊，就类似有这样很娱乐性的东西。可是全面可是全境空战真的就太平了，这样。
可是我可能是因为，这就很后设，就是因为我们 经历了
新冠
肺炎，所以当比如说凯特温斯也在解释说，哦，这个基本传染数怎么算？然后你们现在这些政府官员还在讨论说，哦，可是我们等一下下个月会有什么活动？那这活动没办的话，我们这个会损失很多什么的。
对。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如果办这个活动，损失会更惨重吗？然后我们说，现在只是我跟你讲基本传染数，说哦，什么可能流感是一传一，二传四。那我不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染力是什么。那幸运的话，我们72小时之后就会知道这个答案。那你要用这个72小时去换吗？
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我印象中也很深刻是后来他们是有研发出那个疫苗嘛。
嗯，
然后他们在想说，那谁要先来打这个疫苗？
啊，对。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哇塞，这根本就是上之前我们在那边排队打疫苗。
你还记得有新闻片段，就是去抢那个疫苗，然后抢到头破血流。
对。我就
救命啊！那真的是
印象好深刻。然后它里面它是用那个摇奖的方式嘛，
嗯，
他们摇奖的方式是说啊，你的那个社会福利码后面几码，然后可以先打。我觉得就很像我们当初什么，我跟你分、那個、
身份证分流这样。
这什么什么，好像是我们一开始我说新冠疫苗啦，新冠疫苗当初我们在打那个疫苗的时候，我们是先分那个什么职业别，
有第几类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医护人员先打，
医护人员先，然后有可能接触风险的先打，
对，
然后再可能就是65岁的人先打，
对，
然后几岁以下再打这样子，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那种疫情的电影，它就是疫苗出来，然后电影就结束了嘛，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哦，人类有救了，
但是其实疫苗怎么施打也是一个问题，
又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全境扩散已经过度真实，
我觉得太真实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印象也很深刻是真实。到我记得那时候我当兵，然后不是固定都要去做那什么核生化演练
啊，
然后通常都是给我们看这一部片这样子。
哦，真的吗？
对，然后教官再出来讲说，哦，我们今天要看这部片，然后这部片有讲到哪些东西，然后跟大家讲这样子，就一个非常示范教材的一个东西。
对啊，你说你看2011年的作品哦，
是
很多人说他神预言，其实他不是神预言啊，他的故事的原型是2003年的那个 SARS。
对，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虚拟演练欸，他直接先跟你演练出来，然后请到这些大咖明星，
但是你看哦，
他
在2011年的这部电影里面所描述的那些造成可能暴动或造成恐慌的这个片段，在2020年他10年之后的新冠肺炎其实被一一验证啊，
是啊，
那更别说他，我刚刚提了他的原型其实是在他之前2003、2004年那个时候的 SARS， 那其实台湾人对 SARS 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其实他问你那个时候 SARS 的时候在哪里？
哇，我那时候国中啊，
你国中，
我国中，
我国小，
你国小，那你有印象吗？
我是看我对新闻片段不就有印象？
你国小那个时候是在屏东吗？
在屏东，
在屏东，
所以我那时候看新闻说那个医院整个被封起来了，这样子。
对，我知道啊。
然后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里面是有什么致命病毒嘛，就是那种全境封锁的那种感觉，
你说很像在打电动或者在看电影，
就是说这个啊，可能这个仓库或者这个东西里面什么致命病毒外泄，说要把整个场域封起来的那种感觉。
哦，你说像活人生吃那样，
类似
困在里面这样，
对，就很恐怖。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你那时候国中，你对这件事情的印象还有吗？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的是，我记得好像是我突然发现我记错，我是高中啊，
哦，高一
的时候，
okay.
对，我高一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就是我记错，是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医院就是和平医院嘛，然后当时就是我那个同学就是住在万华，刚好是同一区这样，所以就大家都会就是关心他说，哎，你那边有没有事啊，或什么的这样。然后我印象另外一个也蛮深刻的是，我也才第一次体会到，就是说什么叫做规定一定要戴口罩这件事情。然后每天大家都要量体温这件事情，然后体温过了，然后就会在你身上贴一个红色贴纸，这样代表说你正常这样子。然后每天早上都要规律做这件事情，然后教室大家都要共同合资，然后买一支非常非常快速可以量体温的体温计，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印象大概是这样，因为其实就还蛮单纯的，我就是上学嘛，然后固定的每天就是在学校里面过生活，然后下课可能就是搭公车，然后回家，然后在搭这些大众运输的时候，大家要戴口罩，
对，
然后那个时候还会有就是好像在抢那个 N95 口罩这样，因为 N95 比较舒服这样，对，要不然那种原本
而且它的那个挡的那个过滤比较高，是不是？
对，所以那种形式的口罩就越来越多这样，
对，
就算是没有那个 N95 我们也要戴那种形式的，
是
就是会觉得那种比较舒服这样，印象大概就是这些啦。
其实你说台湾人卫生习惯比较好，你说像新冠肺炎发生的时候，很多 国外的人在那边说，为什么你凭什么规定我要戴口罩，这是我的人身自由什么的，
对，我的人权，
对。但是其实你说台湾人比较习惯戴口罩，其实也是到 SARS 之后大家才有意识到说
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习惯，
才观念才开始扬起来。
对对对 对, 對，
你看像现在新冠肺炎之后，你到大众运输上面其实还是很多人习惯戴口罩啊。
对啊，
就这大概已经潜移默化去影响大家生活的方式了，我觉得。
对，而且我另外一个印象是，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我们，你知道台北小孩就是会补习这样啊，我不知道你以前会不会补习。
我好像上国中之后就，对，国中之后就没补习。
我想要讲的是说，全台湾的学生都会有补习的习惯，
大部分
台北这边的就是高中，特别是高中哦，就是那时候大家都很习惯去集中，然后到台北车站附近的，
你说南洋街吗？
南洋街那一带
，OK，
去补习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闹出几件事情啊，就是有什么什么哦，他明明就已经发烧了，他还去补习班。然后就补习班全部的人都要隔离这样
哦，对，那个时候有这种，
那时候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对，然后像我自己本身也有去那边补习这样，
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阵子很恐慌啊。
你自己经历过 SARS 跟新冠肺炎，你觉得哪一个对你印象比较深刻？
我觉得其实是新冠，因为我觉得 SARS 大家好像就是很慌嘛，然后连医院都封院的这样子，然后就闹出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说那个什么补习班什么，可是SARS 它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因为那个病毒本身就不耐热嘛，所以进入到夏天之后就基本上
就绝迹，
就应该说它自己本身自己先自乱阵脚，然后就没了。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后来像比如说新冠是我们有研发出疫苗，大家开始就是啊，比如说这个病毒它开始慢慢也有变异，然后变异到最后变流感化，然后大家就变成是比较轻微的状态。我觉得 SARS 比较。你要说他可怕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来得快，去得也快。
庆幸的是说他自己没有在变异成可以适应更高温的环境这样子。
我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啦，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设计一个超级大病毒，超级强的病毒，然后来做这个生化武器的话，那你是好，就是你有几种，就比如说你要设计传染途径啊，你要设计它的病毒性啊什么有的没的吧。好，那这个毒性的设计呢，你应该要是怎么样设计才是最完美的毒性，就是要让你的宿主半生不死嘛。
哦，
对，因为病毒它是有点像寄生在正常的细胞里面嘛，那如果你的宿主都死光了，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传播下去啦。所以其实 SARS 它是致死率高嘛，致死率高的话，那宿主就被你弄死之后呢，它其实那这个也没意思啊，就是你就没有传染的对象了嘛。所以其实有些人会在一开始，就是新冠它刚开始传染的时候啊，就开始散布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啊不用担心啊，就感冒嘛，像川普不是这样讲嘛，小感冒而已啊，没差这样子。那他可怕就可怕在于说他把人家弄了半身不死嘛，然后就很痛苦啊，痊愈了，然后就换下一个这样。所以他为什么这么难缠，就除了是他变异株然后越来越多之外，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是这么致死率这么高的，
就是它让你轻忽了。
对，
它如果比如说像伊波拉，我们怕的要死，但其实伊波拉致死率超高，
它大概九成啊。
对，但是伊波拉就是很快就会病发，然后就走了。
对，
但它其实它的传染力度就不像新冠肺炎这么恐怖。
对，
你看新冠肺炎，它虽然致死率你说2%多3%，可是你看哦，如果全世界有几亿人确诊的话，那个2%3%是多少人？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起来就是很恐怖，就是像你说以前欧洲的什么黑死病啊，那些都是它的发病率跟它的死亡率都很高，但是它的比较大家比较没有去 focus 的是在它的那个传染的途径跟传染的那个力度，还有它传染的这个影响时间有多大。
对啊，
所以你可能要往前追几天，往后追几天，就是你可能影响到多少人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
就比如说我已经被感染了，我不知道，可是我没有戴口罩，我去看电影。
对对，
那个电影院的人再散出去，就好像这部电影，他很多途径都是我碰了谁，然后那个谁去看电影，然后看电影那个人又坐公车去到哪一个城市去，这个传染链就很恐怖了。那已经不是一传二，二传四哦，他可是一传五十，五十不知道传多少人了。
对，
所以那个接触率是很快的，然后你可能在两三天之内就会接获到很多通报的案例。
对，
那 你想看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前期啦，我们还会说，哎、欸，我们其实控制很得意哦，我们还会按17多少，按18多少，
然后看他到了哪边啊，
对对对，
他的
行踪啊，其
实我们
还会公布说，哦，他到了什么什么百货啊，然后这个百货要歇业一天，要全面消毒，嗯，然后你看到后来一天增加300多，一天增加几千，甚至一天增加10000多，
就查不完，
就是到那个程度，你去查足迹，你去查他的传染力度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已经来不及了。嗯，就跟野火一样，它已经四处烧开了。那个时候只能求说，我们这个疫苗赶快能够研发出来，然后是有效率，能够让还没有确诊的人赶快有基本的防护力。
是啊，
就算确诊了，可能也病症也不会这么的严重，这样子。
对，嗯，大家可能听完我们这几周的节目之后啊，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瘟疫很恐怖啊，啊，或是这世界末日啊，然后很就你说什么啊要。有什么危机意识，然后要有这种防疫意识什么的啊？我知道要有啊，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啊。嗯，我觉得其实第一步啦，哦，就是大家去认识一下，就是病毒或是这些疫情，他们是发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嗯，所以我觉得啦，哈，我们俗话有说嘛，就是说你要打败你的敌人，你就要先了解你的敌人，这样。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啊，除了看电影之外。或是听我们的 podcast 或听我们的广播之外，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游戏叫做瘟疫公司，这样
哦，我听过
这个瘟疫公司，哎、欸，很好玩哦，它的就在手机也有这样，就是直接去手机然后去下载，其实就可以玩。它的游戏概念其实就是让你去设计一个病毒，
然后要越快传染给全世界越好的，
就是对它就是好，就像我刚刚讲了，就是你要去设计一个超级完美病毒，然后比如说它会跟你讲说，哦，你要把什么什么点数压在，比如说空气传播上面，嗯，然后它的毒性上面，然后它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然后比如说血液还是什么的流媒的，就是好，你的寄主要是什么样的寄主，比如说你要寄主在蝙蝠或是狼啊、狗啊、或是猫啊什么身上这样子，然后变成是。你大概就是知道说，哦，其实一个病毒它的感染的方式，它的感染的途径，哦，它怎么样去影响人类，然后让人类去有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然后去快速的传播，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我觉得其实你间接可以认识到，就是说，如果未来，又发生类似的这样子一个大规模传染事件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防堵它。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寓教于乐的游戏，这样。
对，就是其实它听起来的这个游戏的方式很反社会，但是其实还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去了解，其实病毒扩散的途径有哪些。
对，
它其实也可以让你的这个忧患意识提高一点
啊。对啊，
像我们今天就介绍这部电影，2011年哦，我刚才已经讲了，它不是什么神预言，它的原型是2003年的 SARS， 所以在之后，当然希望在之后不要有这种全球性的这种流行性的病毒啦，但是。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这几个礼拜，甚至在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谈到很多类似灾难电影啦、末日电影，有各式各样哦，各种会导致地球灭亡、人类绝种的这种灾难。有一句话说，灾难跟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到嘛。所以你有可能随时都会遇到让你陷入险境的这些状况，那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去应对哦，并不是说你今天要变成一个求生大师，变成一个求生专家，你应对了各种在生活上可能遇到大大小小的灾难跟意外，但都不太现实。但是至少我们要对这种影响到我们最根本的生活方式，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的这种疫情啊、灾难啊、天灾啦，我们要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及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它，有一个全班的态度啦。不然如果再次发生像这种全国性的或是全世界性的这种疫情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作为人类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啦，我们该具备什么样基本的尝试一起去度过这一关哦。好，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电影呢，是2011年由史蒂芬·索德伯所指导的电影《全境扩散》哦，那他的演员团队非常的豪华哦，那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过后，这部电影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有感。不要说大家被疫情吓到，现在都会记得洗手啊，记得要戴口罩。其实你看这部电影，我觉得当年哦，也不是当年，就是前两年事情而已。从2020年到2023年哦，这段时间大家受影响那个恐惧，会马上被回忆起来。那也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没有那么安全的环境，那也希望大家要把这个自己的忧患意识再提高一点点啦。好，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透过 Podcast 平台去搜寻看电影学历史，来追踪更多的节目内容咯。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拜拜。